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下，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还有个人进行制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再次无异议通过跨党派的香港自治法，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香港民众的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在党派争论激烈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在维护香港自治并惩罚中共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效率。
Just in recent hours, this new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unilaterally imposed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out any input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to Chinese commitments to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law was also purposefully written in a very vague and ambiguous manner, designed to essentially criminalize any behavior or speech on the part of a resident of Hong Kong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approve of. Now, the law may be ambiguous, but the message behind it is not.If a 19-year-old can now be imprisoned for having a sticker on his phone, or a 15-year-old girl can be imprisoned for having a flag, then no one is safe. And that's the message that Beijing wants to send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can arrest you, we can imprison you if you misbehave. So think twice about what you say, where you go, with whom you meet, what you read, what you write. Maybe even think twice about what you think.
北京的香港国安法规定对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等界定模糊的罪行实施严厉惩罚。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也属该法适用的范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对于有关内容严厉谴责。
Very arrogant. I think it's saying that they don't care what anybody thinks in the world. They're going to do what they think.And it's a total about face on their pledge to one nation, two systems. I mean, that's clear. They lied about it, and now they're disregarding it.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hearings like this so that we can shine the light on the terrible atrocities that China is doing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Pretty typical of the PRC.To be trying to bully people. They try to do it with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They're doing it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essentially all their neighbors. They have been building islands and militarizing those, and they just continue to act with considerable aggression.That's entirely inappropriate.
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并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还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图米参议员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后，有10天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报道。
在美国国会通过视频作证一天之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于7月3日凌晨前宣布他已经离开香港，但是并没有透露前往的地点。他表示将在海外继续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做斗争。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星期五在接受美联社 Skype 采访时表示，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并不容易，但他决定肩负起国际战线的责任。
It's definitely a tough choice. I think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 lot of Hong Kong politicians who have an international profile, who have been doing interview with international press, who have been going to the hearing, doing testimony, they are actually being exposed to a danger that being accused of so-called colluding with foreign forces or even defection. So I think for us,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on Hong Kong, on the groundwork, will be largely limited. And we need a public figure that could do the international advocacy work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So that's pretty much the impetus behind that move. And for me, leaving the place that I love, I grew up with, I spent most of my life in, is definitely a reall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think it is more than a personal choice.
罗冠聪过去曾经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一直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他曾于去年在美国向政界人士力陈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弊端。他本周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中批评港版国安法无法无天。他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说，港版国安法公然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I felt in the shock because that isWell, blatantly eradicat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t's basically putting the last layer of the coffin over the heart of an economy. And in the old days, China would always brag themselves that even though Hong Kong,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t is still remaining autonomous and et cetera, et cetera. They wanted to preserve the outer shell of Hong Kong.In order to gain provincial treatment and abusing that treatment and also reaping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uits out of it. But for now, they're doing it very blatantly, saying that it's definitely one country, one system. And actual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ll received that and well recognized that.
罗冠聪在脸书上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以言入罪的情况已经发生。他个人在国会听证会的发言也使自己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之中。他表示，出于安全等多方面考虑，他不方便透露目前的地点和情况。
Joshua Wong and some other Democratic activists like Martin Lee, Jimmy Lai, they're of course on the list. So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worried about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I think it will apply to any individuals who have international profile, beca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well, basically tailor-made for, eradicating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of the mov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eels threatened by. So I think, yes, indeed, we are all at risk.
罗冠聪在脸书上写道，由于这些诸多考虑，希望外界多加谅解，他未能详细交代个人信息。他也预计他所做的决定会引来各种攻坚，他称需要时间逐一消化再拷问自身。罗冠聪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表示，虽然离港，但他想念在香港的点点滴滴。
Every bit of Hong Kong from now on I feel like it's still unreal that to say that I may not be going back to this particular place for a very long future possiblyBecause it's only been not many day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But for me, you have been spending your past years fighting for the democrac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And it's definitely, basically you miss everything from it.
他在脸书的最后写道，愿他朝有幸，半生归来，仍是那位无忘初衷的少年，愿香港安好。愿荣光早日到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首日，超过370人被捕。两天之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针对该法案的制裁法案。而在华盛顿特区的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说，将继续在海外以更大的声量为失去法治的香港人发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首日，超过370人被拘捕。当中约10人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自治法案。在此之前一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正致力于为香港人争取更多在海外的保护。除了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与英国、欧盟也密切接触，以期为暴露在被捕危险的香港人提供庇护。
It is important because...We have to be able to, just like back in 89 in Tiananmen Square, we want to provide a lifeline and a refuge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risking, in this case, under the new law, life sentences, potentially,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fight, and if needed, to continue to fight somewhere else safely. And also, it is a strong message to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world will welcome Hong Kongers if that's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which is to essentially kill off Hong Kong as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free city that it is.
钟穆明表示，美国针对国安法采取的行动对北京和港府施加了重要压力，知道美国面对香港议题不会保持沉默。朱穆明说，港版国安法表明北京试图在中国和香港之外，在全世界范围实行全面控制的决心。他说，国安法虽针对了像香港民主委员会这样的海外组织，但这只会让他们以更大声量为已失去法治社会的香港人发声。
That we can be the voice for them publicly, because we have the luxury of being in the US where we have the rule of law and we have those protections. And even if that means that we risk ourselves being targeted, we are gladly put ourselves in the line because of w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risked already up to this point.
钟穆明说，港版国安法既不该被称作法律，也与国家安全无关，因为该法实际上用来吓阻任何中共认为不服其利益的意见和活动，压制香港人的自由与基本人权。
And in fact, I kind of see this as essentially a political persecution tool that has now been unleashed, this mechanism that has been unleashed in Hong Kong.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I think, represents a dark turn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朱穆明说，国安法实行首日，香港上万人上街表达不满，显示香港人不会因此被吓倒，放弃自己的人权。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香港论坛近日在洛杉矶举行集会，呼吁支持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们不要放弃，继续发声还有抗争。
在洛杉矶的巴恩斯公园内，聚集者来自四面八方，包括香港、大陆、台湾和美国本土，他们都为香港呐喊。
香港，
自由人民，
大香港，
天天好，
大香港，
天天好，
活
着
包
头，自由人民，活着包头。
自称 B 先生的香港年轻人现居美国，但是亲朋戚友都在香港，他不愿意露面，担心受到已经生效的香港国安法的惩罚。
I'm come from Hong Kong. A friend and other Hong Kong people is still in Hong Kong getting trouble. If we don't try to do something, don't try to stop them, China just try to do more. And for Hong Kong future, I think it's no future.
出生在大陆，曾经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关先生，全家都在美国，不过他不愿意袖手旁观。他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次共产党在香港强加于香港人的国安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在香港自基本法实行以来，都是要在香港立法才可以正统的在香港司法，但是这一次共产党一意孤行的就强加于香港人，这个目的是要香港人不要讲话，不要反对共产党，不要反对政府，也要那个香港的前传媒不要发声反对政府。共产党只要香港人做一批顺民，就是要把香港变成是一国一制。
《纽约时报》说，六月三十号晚上11点，香港政府发布了法案文本，该法律立即生效，尽管公众只是第一次看到全文。英国广播公司说，香港国安法把中国特色的法律带到了香港。自称为 S 的香港青年最近一年来一直为香港抗争，他说，
之前讲来自香港嘛，就对这个公安法就太坏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人太狠毒了，给想学毛泽东嘛。
香港国安法被公布实施后，全球为之震动。
To support any of these three bills.
活动组织者香港论坛在集会上呼吁支持香港者在美国为香港发声，为援助香港人而继续不懈努力。该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产生，甚至波及海外。本次活动组织者在集会之前特意提醒媒体， 尽量避免拍摄集会者脸部的清晰画面。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7月3号前往总统山参加国庆烟火庆典。此外，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特朗普总统将在白宫内进行网络直播讲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国庆独立纪念日7月4号的前一天，这星期五7月3号，特朗普总统在早上先是前往他位于维吉尼亚州他自己拥有的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打球，那么在下午呢，才跟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一起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了这个号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山呢，来进行这个烟火的庆典活动。那么呢，预计在当地的国庆烟火庆典会有7500人参加。特朗普总统7月2号的时候在白宫提到了这次的庆典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的。
As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let us renew our devotion to this nation, to its citizens, and the eternal values that define our past and shape our future. I'm going to Mount Rushmore on July 3rd. We'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evening. It's going to be a fireworks display.Like few people have seen,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南达科达州的州长诺姆，他则是说呢，在庆典上将不会强制要求要戴口罩或者是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并不会强制要求。那么呢，这导致了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医疗资源不足以对抗新冠病毒扩散的美国原住民，都表示担忧接下来几个星期当地的新冠确诊人数将会大幅的增加。当地有两个美国的原住民自治区曾经在这个进入聚落的路上安排了量体温的检测站，但是呢，州长要求他们移除检测站。此外呢，从2009年开始，拉什莫尔山就没有放过大型的烟火，因为根据环保的评估，大型烟火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污染水源，并且呢，在七月这样干燥的季节释放大型的烟火，更可能引发森林大火。根据国家公园局的这个资料呢，拉什莫尔山周遭的森林生长是黄松，黄松属于易燃的木材，而且一旦点燃，火势猛烈。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测，今天也就是星期五，拉什莫尔山的天气将不会太过干燥，而风势也不会太大，这减少了森林起火的忧虑。去年白宫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了大型的向美国致敬的活动，包括了阅兵跟军机飞跃等等。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呢，还搭配了空军一号，还有美国各军种不同飞机、直升机等飞跃的活动。林肯纪念堂的前面也布置了坦克车跟装甲车。那么根据无党派的政府问责办公室公布的资料，去年的向美国致敬活动花费了超过1300万美元，而过去的活动呢，一般国庆活动花费是介于60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呢，华盛顿市内不允许任何的大型集会，以免病毒扩散，所以白宫改变做法。特朗普总统将于白宫内发表线上直播的讲话，而白宫的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将会有阅兵仪式跟音乐会，而各类军种的军机将会飞越华盛顿上空。晚上9点将开始释放长达半小时的烟火。华盛顿市的鲍瑟市长呼吁民众不要外出集会，留在家中观赏军机表演还有烟火。那么截至美国时间7月3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突破了274万人，死亡人数也突破了13万人。那么在过去，许多的美国人会趁独立纪念日的周末到海边游玩，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的疫情，尤其过去几个星期好几个原本已经重启经济的州确诊人数大增，导致了许多的州重新封锁海滩。佛罗里达州本个星期曾经出现1天10000人的确诊，而佛州的迈阿密市还有棕榈滩市等等呢，都开始实施宵禁。迈阿密市市长之前曾经说过，确诊的病例增加并不是因为检测的人增加，而是因为检测之后呈阳性反应的人增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在1776年的7月4日，北美的13个英属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宣告正式从英国独立。在美国的生日这一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日，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5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5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5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从5人小组成立到6月28日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日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日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诺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已在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日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的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第3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3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第4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第5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欧盟决定从7月1日开始对14个国家还有地区的游客开放边境，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美国。
巴黎的街道和景点异常安静，只有一些本地游客出现，很大程度上由于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几乎看不到外国游客，也不见来自美国的游客。美国人是巴黎观光客的重要部分，在这个著名景点看不到任何美国游客，那可是20世纪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再来看这家受欢迎的英语书店， 一个世纪前，一位美国侨民创立了这桩生意。
It was a big shock, you know, to find out basically in March everything was canceled. All the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come for the Easter break, everybody who was going to come in the summer, even those who were going to come in September, all canceled.
旅游业是巴黎最大的产业，雇佣了该地近10%的劳动力。美国游客来这里人数最多，整个欧洲每年大约接待1500万外国游客。
American tourists are great.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Honestly, they love Paris. They're crazy about France. They're very delighted by everything, you know, by the savoir vivre, by the food, by the river, by the beauty of the architecture.
但目前他们不在欧盟旅行新名单上，名单里包括加拿大、突尼斯等。如果北京允许欧洲游客进入中国的话，欧盟旅行名单上也会包括中国。欧盟将定期审查旅行清单，随着健康形势的变化，清单中会有新的国家加入，也有原有国家被排除。六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与欧盟就如何安全开放边界进行合作。
And I think we're all taking seriously th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is open. We need to get our global economy back going again. We'll work to get this right. We want to make sure it's science-based, health-based.
设置旅行禁令绝非易事，有时会感觉不友好。当欧洲在3月成为疫情中心时，华盛顿禁止了欧洲游客，欧盟很快做出了回应。现在许多欧洲国家的病例数量正在下降，而美国部分地区则呈上升趋势。
In a way, it could be seen as an explanation that Europe was not very impressed.By the way the measures taken in the U.S. But also there is, as I said, some reciprocity that if the U.S. Keeps its ban on Europeans, then we will keep ours as well.
新冠病毒还使欧洲和美国在其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那就是优先考虑本国公民得到疫苗和有效药物。分析人士说，在大流行期间，美中紧张局势加剧，欧洲感觉夹在中间。今年早些时候，一些欧洲政客指责美国人挪用了他们为自己国民订购的口罩。对此，美国官员予以否认。
We didn't feel treated like allies, so now I think the Europeans are more conscious that they need to get on their way on their own.
无论跨大西洋关系的方向如何发展，这里的许多人都希望并期待美国人迟早会回来观光。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新冠病毒的隔离措施在很多地方依然有效，我们接下来就跟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一家保持社交距离的健身房。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健身房，看看健身运动的现况。
Pre-COVID, we had no pods and barriers at all, obviously, and now, it was tough for us to reopen again because a lot of our clients aren't comfortable just coming back to the normal stuff we usually do.
皮特·萨普森是南湾健身房的业主，他的行业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打击。他说，他试过和戴口罩的人通过 Zoom 应用一起锻炼，但结果呼吸很困难。因此，他的妻子设计了这些塑料的隔间和墙壁。
And I said, okay, let's do it. We could do it with pipes, shower curtains, and voila, here it is. Now, so now there is a extra protection. So it's not protecting 100% from COVID, but It's just a layer to make everybody feel more comfortable.
萨普森起初半信半疑，等他看到蓝图后，他马上同意加入。尽管制造这种塑料隔离舱意味着他的班级人数会从24个减少到9个，但这么做也许挽救了他的生意。
It was devastating for us shutting down for 3 months. If we had to shut down for an extra month, we don't know if we can reopen again. Run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is already hard as it is. We had to kind of push the limits a little bit and come up with this solution just to get back on our feet.
鼓舞南湾健身房是全国3000万个因大流行病而岌岌可危的小企业之一。萨普森说，在他展望一个不需要社交距离和隔离舱的未来的时候，用创意来解决难题，可能让他度过当前的难关。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下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还有个人进行制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再次无异议通过跨党派的香港自治法，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香港民众的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在党派争论激烈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在维护香港自治并惩罚中共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效率。
Just in recent hours, this new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unilaterally imposed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out any inpu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to Chinese commitments to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law was also purposefully written in a very vague and ambiguous manner, designed to essentially criminalize any behavior or speech on the part of a resident of Hong Kong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approve of. Now, the law may be ambiguous, but the message behind it is not.If a 19-year-old can now be imprisoned for having a sticker on his phone, or a 15-year-old girl can be imprisoned for having a flag, then no one is safe. And that's the message that Beijing wants to send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can arrest you, we can imprison you if you misbehave. So think twice about what you say, where you go, with whom you meet, what you read, what you write. Maybe even think twice about what you think.
北京的香港国安法规定对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等界定模糊的罪行实施严厉惩罚。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也属该法适用的范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对于有关内容严厉谴责。
Very arrogant. I think it's saying that they don't care what anybody thinks in the world. They're going to do what they thinkAnd it's a total about face on their pledge to one nation, two systems. I mean, that's clear. They lied about it, and now they're disregarding it.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hearings like this so that we can shine the light on the terrible atrocities that China is doing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Pretty typical of the PRC.To be trying to bully people. They try to do it with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They're doing it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essentially all their neighbors. They have been building islands and militarizing those, and they just continue to act with considerable aggression.And that's entirely inappropriate.
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并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还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图米参议员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后，有10天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报道。
在美国国会通过视频作证一天之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于7月3日凌晨前宣布他已经离开香港，但是并没有透露前往的地点。他表示将在海外继续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做斗争。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星期五在接受美联社 Skype 采访时表示，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并不容易，但他决定肩负起国际战线的责任。
It's definitely a tough choice. I think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 lot of Hong Kong politicians who have an international profile, who have been doing interview with international press, who have been going to the hearing, doing testimony, they are actually being exposed to a danger that being accused of so-called colluding with foreign forces or even defection. So I think for us,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on Hong Kong, on the groundwork, will be largely limited. And we need a public figure that could do the international advocacy work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So that's pretty much the impetus behind that move. And for me, leaving the place that I love, I grew up with, I spent most of my life in, is definitely a reall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think it is more than a personal choice.
罗冠聪过去曾经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一直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他曾于去年在美国向政界人士力陈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弊端。他本周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中批评港版国安法无法无天。他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说，港版国安法公然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I felt in the shock because that isWell, blatantly eradicat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t's basically putting the last layer of the coffin over the heart of an economy. And in the old days, China would always brag themselves that even though Hong Kong,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t is still remaining autonomous and etc. etc. They wanted to preserve the outer shell of Hong Kong.In order to gai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abusing that treatment and also reaping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uits out of it. But for now, they're doing it very blatantly, saying that it's definitely one country, one system. And actual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ll received that and well recognized that.
罗冠聪在脸书上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以言入罪的情况已经发生。他个人在国会听证会的发言也使自己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之中。他表示，出于安全等多方面考虑，他不方便透露目前的地点和情况。
Joshua Wong and some other democratic activists like Martin Lee, Jimmy Lai, they're of course on the list. So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worried about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I think it will apply to any individuals who have international profile, beca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well, basically tailor-made for, eradicating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of the mov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eels threatened by. So I think, yes, indeed, we are all at risk.
卢冠聪在脸书上写道，由于这些诸多考虑，希望外界多加谅解他未能详细交代个人信息。他也预计他所做的决定会引来各种攻坚，他称需要时间逐一消化再拷问自身。卢冠聪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表示，虽然离港，但他想念在香港的点点滴滴。
Every bit of Hong Kong from now on I feel like it's still unreal that to say that I may not be going back to this particular place for a very long future possiblyBecause it's only been not many day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But for me, you have been spending your past years fighting for the democrac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And it's definitely, basically you miss everything from it.
他在脸书的最后写道，愿他朝有幸半生归来，仍是那位无忘初衷的少年，愿香港安好。愿荣光早日到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首日，超过370人被捕。两天之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针对该法案的制裁法案。而在华盛顿特区的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说，将继续在海外以更大的声量为失去法治的香港人发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七月一号，港版国安法实施首日，超过370人被拘捕。当中约十人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自治法案。在此之前一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正致力于为香港人争取更多在海外的保护。除了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与英国、欧盟也密切接触，以期为暴露在被捕危险的香港人提供庇护。
It is important becauseWe have to be able to, just like back in 89 in Tiananmen Square, we want to provide a lifeline and a refuge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risking, in this case under the new law, life sentences potentially,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fight and if needed to continue to fight somewhere else safely. And also, It is a strong message to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world will welcome Hong Kongers if that's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which is to essentially kill off Hong Kong as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free city that it is.
中牧民表示，美国针对国安法采取的行动对北京和港府施加了重要压力，知道美国面对香港议题不会保持沉默。朱慕明说，港版国安法表明北京试图在中国和香港之外在全世界范围实行全面控制的决心。他说，国安法虽针对了像香港民主委员会这样的海外组织，但这只会让他们以更大声量为已失去法治社会的香港人发声。
That we can be the voice for them publicly, because we have the luxury of being in the US where we have the rule of law and we have those protections, and even if that means that we risk ourselves being targeted, we are gladly put ourselves in the line because of w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risked already up to this point.
钟明说，港版国安法既不该被称作法律，也与国家安全无关，因为该法实际上用来吓阻任何中共认为不服其利益的意见和活动，压制香港人的自由与基本人权。
And in fact, I kind of see this as essentially a political persecution tool that has now been unleashed, this mechanism that has been unleashed in Hong Kong.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I think, represents a dark turn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朱慕明说，国安法实行首日，香港上万人上街表达不满，显示香港人不会因此被吓倒，放弃自己的人权。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香港论坛近日在洛杉矶举行集会，呼吁支持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们不要放弃，继续发声还有抗争。
在洛杉矶的巴恩斯公园内，聚集者来自四面八方，包括香港、大陆、台湾和美国本土，他们都为香港呐喊。先生的香港年轻人现居美国，但是亲朋戚友都在香港，他不愿意露面，担心受到已经生效的香港国安法的惩罚。
I'm come from Hong Kong. A friend and other Hong Kong people is still in Hong Kong getting trouble. If we don't try to do something, don't try to stop them, China just try to do more. And for Hong Kong future, I think it's no future.
出生在大陆，曾经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关先生，全家都在美国，不过他不愿意袖手旁观。他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次共产党在香港强加于香港人的国安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在香港自基本法实行以来，都是要在香港立法才可以正统的在香港司法，但是这一次共产党一意孤行的就强加于香港人，这个目的是要香港人不要讲话，不要反对共产党，不要反对政府，也要那个香港的传媒不要发声反对政府。共产党只要香港人做一批顺民，就是要把香港变成是一国一制。
纽约时报说，6月30号晚上11点，香港政府发布了法案文本，该法律立即生效，尽管公众只是第一次看到全文。英国广播公司说，香港国安法把中国特色的法律带到了香港。自称为 S 的香港青年最近一年来一直为香港抗争，他说，
之前讲怎么样来自香港嘛，就对这个公安法就太坏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人太狠毒了，给小学毛泽东嘛。
香港国安法被公布实施后，全球为之震动。
To support any of these three bills.
活动组织者香港论坛在集会上呼吁支持香港者在美国为香港发声，为援助香港人而继续不懈努力。该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产生，甚至波及海外。本次活动组织者在集会之前特意提醒媒体， 尽量避免拍摄集会者脸部的清晰画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总统7月3号前往总统山参加国庆烟火庆典。此外，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特朗普总统将在白宫内进行网络直播讲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国庆独立纪念日7月4号的前一天，这星期五7月3号，特朗普总统在早上先是前往他位于维吉尼亚州他自己拥有的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打球，那么在下午呢，才跟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一起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了这个号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山呢，来进行这个烟火的庆典活动。那么呢，预计在当地的国庆烟火庆典会有7500人参加。特朗普总统7月2号的时候在白宫提到了这次的庆典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的。
As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let us renew our devotion to this nation, to its citizens, and the eternal values that define our past and shape our future. I'm going to Mount Rushmore on July 3rd. We'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evening. It's going to be a fireworks display.Like few people have seen,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南达科达州的州长诺姆，他则是说呢，在庆典上将不会强制要求要戴口罩或者是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并不会强制要求。那么呢，这导致了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医疗资源不足以对抗新冠病毒扩散的美国原住民，都表示担忧接下来几个星期当地的新冠确诊人数将会大幅的增加。当地有两个美国的原住民自治区曾经在这个进入聚落的路上安排了量体温的检测站，但是呢，州长要求他们移除检测站。此外呢，从2009年开始，拉什莫尔山就没有放过大型的烟火，因为根据环保的评估，大型烟火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污染水源，并且呢，在七月这样干燥的季节释放大型的烟火，更可能引发森林大火。根据国家公园局的这个资料呢，拉什莫尔山周遭的森林生长是黄松，黄松属于易燃的木材，而且一旦点燃，火势猛烈。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测，今天也就是星期五，拉什莫尔山的天气将不会太过干燥，而风势也不会太大，这减少了森林起火的忧虑。去年白宫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了大型的向美国致敬的活动，包括了阅兵跟军机飞跃等等。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呢，还搭配了空军一号，还有美国各军种不同飞机、直升机等飞跃的活动。林肯纪念堂的前面也布置了坦克车跟装甲车。那么根据无党派的政府问责办公室公布的资料，去年的向美国致敬活动花费了超过1300万美元，而过去的活动呢，一般国庆活动花费是介于60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呢，华盛顿市内不允许任何的大型集会，以免病毒扩散，所以白宫改变做法，特朗普总统将于白宫内发表线上直播的讲话，而白宫呢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将会有阅兵仪式跟音乐会，而各类军种的军机将会飞越华盛顿上空，晚上9点将开始释放长达半小时的烟火。华盛顿市的鲍瑟市长呼吁民众不要外出集会，留在家中观赏军机表演还有烟火。那么截至美国时间7月3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突破了274万人，死亡人数也突破了13万人。那么在过去，许多的美国人会趁独立纪念日的周末到海边游玩，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的疫情，尤其过去几个星期好几个原本已经重启经济的州确诊人数大增，导致了许多的州重新封锁海滩。佛罗里达州本个星期曾经出现1天10000人的确诊，而佛州的迈阿密市还有棕榈滩市等等呢，都开始实施宵禁。妈咪市市长之前曾经说过，确诊的病例增加并不是因为检测的人增加，而是因为检测之后呈阳性反应的人增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7月4日 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在1776年的7月4日，北美的13个英属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宣告正式从英国独立。在美国的生日这一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五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五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五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从五人小组成立到6月28号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诺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已再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号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三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第四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第五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欧盟决定从7月1日开始对14个国家还有地区的游客开放边境，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美国。
巴黎的街道和景点异常安静，只有一些本地游客出现，很大程度上由于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几乎看不到外国游客，也不见来自美国的游客。美国人是巴黎观光客的重要部分，在这个著名景点看不到任何美国游客，那可是20世纪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再来看这家受欢迎的英语书店，一个世纪前，一位美国侨民创立了这桩生意。
It was a big shock, you know, to find out basically in March everything was canceled. All the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come for the Easter break, everybody who was going to come in the summer, even those who were going to come in September, all canceled.
旅游业是巴黎最大的产业，雇佣了该地近10%的劳动力。美国游客来这里人数最多，整个欧洲每年大约接待1500万外国游客。
American tourists are great.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Honestly, they love Paris. They're crazy about France. They're very delighted by everything, you know, by the savoir vivre, by the food, by the river, by the beauty of the architecture.
但目前他们不在欧盟旅行新名单上，名单里包括加拿大、突尼斯等。如果北京允许欧洲游客进入中国的话，欧盟旅行名单上也会包括中国。欧盟将定期审查旅行清单，随着健康形势的变化，清单中会有新的国家加入，也有原有国家被排除。六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与欧盟就如何安全开放边界进行合作。
And I think we're all taking seriously th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is open. We need to get our global economy back going again. We'll work to get this right. We want to make sure it's science-based, health-based.
设置旅行禁令绝非易事，有时会感觉不友好。当欧洲在3月成为疫情中心时，华盛顿禁止了欧洲游客，欧盟很快做出了回应。现在许多欧洲国家的病例数量正在下降，而美国部分地区则呈上升趋势。
In a way, it could be seen as an explanation that Europe was not very impressed.By the way the measures taken in the U.S. But also there is, as I said, some reciprocity that if the U.S. Keeps its ban on Europeans, then we will keep ours as well.
新冠病毒还使欧洲和美国在其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那就是优先考虑本国公民得到疫苗和有效药物。分析人士说，在大流行期间，美中紧张局势加剧，欧洲感觉夹在中间。今年早些时候，一些欧洲政客指责美国人挪用了他们为自己国民订购的口罩。对此，美国官员予以否认。
We didn't feel treated like allies, so now I think the Europeans are more conscious that they need to get on their way on their own.
无论跨大西洋关系的方向如何发展，这里的许多人都希望并期待美国人迟早会回来观光。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新冠病毒的隔离措施在很多地方依然有效，我们接下来就跟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一家保持社交距离的健身房。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健身房，看看健身运动的现况。
Pre-COVID, we had no pods and barriers at all, obviously, and now, it was tough for us to reopen again because a lot of our clients aren't comfortable just coming back to the normal stuff we usually do.
皮特·萨普森是南湾健身房的业主，他的行业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打击。他说，他试过和戴口罩的人通过 Zoom 应用一起锻炼，但结果呼吸很困难。因此，他的妻子设计了这些塑料的隔间和墙壁。
And I said, okay, let's do it. We could do it with pipes, shower curtains, and voila, here it is. Now, so now there is a extra protection. So it's not protecting 100% from COVID, but It's just a layer to make everybody feel more comfortable.
萨普森起初半信半疑，等他看到蓝图后，他马上同意加入。尽管制造这种塑料隔离舱意味着他的班级人数会从24个减少到9个，但这么做也许挽救了他的生意。
It was devastating for us shutting down for 3 months. If we had to shut down for an extra month, we don't know if we can reopen again. Run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is already hard as it is. We have to kind of push the limits a little bi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just to get back on our feet.
鼓舞南湾健身房是全国3000万个因大流行病而岌岌可危的小企业之一。萨普森说，在他展望一个不需要社交距离和隔离舱的未来的时候，用创意来解决难题，可能让他度过当前的难关。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